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我是 Jenny。 今天呢要来聊一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大家很关心的议题，那就是肥胖的人是不是比较容易得大肠癌。因为这个议题实在是太专业了，所以呢我们就特别重磅邀请大肠直肠外科治疗的专家。那我们欢迎呢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魏伯利副院长。
好，
副院长，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伯利。那非常荣幸有机会接受淑珍姐的邀请，来参加这个减重相关的议题，跟大肠癌相关的议题。
你说淑珍姐就泄露我年龄？
我们对所有的人都要予以尊称。来，
好啦，那我知道啊，副院长不但是大肠直肠癌的这个治疗的专家，同时也是减肥专家，对不对？我知道你之前的体型跟现在是差很多哦。然后，我跟你说，我录这一集，我其实压力有点大，我从一两个礼拜就开始压力很大，我觉得。我好像比你大只哎，
淑珍姐，我们认识多年，所以淑珍姐看过我以前原本的样子，我大概86公斤，在多年前，然后有机会在十几年前，2009那附近吧，2009、2010的时候。开始想到该做减重，因为那个时候发现血压各方面的数字不太理想，所以开始进行减肥。那减肥这件事情其实说难很难，说简单也很简单，吃的少一点，然后运动多一点，基本上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那我做事情一向比较暴力，所以我很严格限制自己每天吃东西的卡路里，所以当时的卡路里应该是设定在1200以下一天。
那这样对男生而言算是
很低
的、
然后我还会加上买了一个滑步机放在家里，所以每天跑，刚开始的时候甚至一天跑到3趟，每趟30分钟，那这样下来就可以消耗不少热量，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我大概花3个月的时间减掉20几公斤。
真的，你有减那么多，难怪你现在超 fit 的，害我压力真的超大的，
超感谢。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是大肠癌跟肥胖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大肠癌一直都是在我们国人十大死因的癌症的盛行率应该算是高的嘛，是不是跟肥胖盛行率高也是有一些相关性？
第一个，我们国人的十大死因当中，癌症是占首位，已经至少30年以上。那在2006年之后，大肠直肠癌就变成是国内每年新增病患人数最多的疾病，那每年会超过10000例。那截至目前为止的资料大概都在16000，将近17000。过去其实连续十几年都是十大常见癌症的新诊断的首位，那今年首度被肺癌超越，不过人数依旧是维持在16000多的新增个案。我们的盛行率曾经有一段时间甚至是非官方的是全世界第一名，那个时候大概是每10万人。这部分的努力让早期诊断的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逐年的这个发生率就稍微有下降，那目前大概在42到44之间每10万人。所以肠癌的盛行率还是高。那肥胖这个议题在国人的情况也是逐年增加，我们随着西化的饮食，国内体重超标的民众的人数越来越多，盛行率也越来越高，所以这两兆之间我相信是有相关联性存在的。
那所以是不是因为就是肥胖的人他的脂肪细胞比较多嘛，然后相对就是长期就是处在那种发炎的状态，所以相对的也容易导致是一些细胞的一些变化，然后比较容易导致大肠癌。
是因为其实慢慢的随着医学研究的发展，我们看到我们把脂肪细胞视同是一种内分泌的一个组织，那它会分泌相当多的一些细胞激素，那这些细胞激素基本上都会促进发炎，那我们也了解到肠癌的发生跟体内的发炎反应是有相关联性，所以这些事情一定都会影响。那国际上其实有相当多的研究去论述这件事情，那其实看到的都是正相关，肥胖比率越高，离肠癌的机会越高。
然后因为在肥胖的病人，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他们的胰岛素相对是比较容易阻抗，所以是不是导致整个人体的荷尔蒙甚至肠道的菌相都会做一些改变，所以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部分也会跟大肠直肠癌会有一些关联性？
胰岛素抗性这件事情也是过去研究当中很有兴趣的一个议题，那也都看到相关的正相关的研究，甚至也有一些研究做比较基础的老师们做一些学者们做一些研究，可以看到比较深层在细胞里面诱发的一些促进癌细胞生长的一些作用机转，那这部分细节部分我们就不深入去谈，但是整个荷尔蒙平衡状况，那刚刚前面也提到一些发炎指数相关的部分，包括说肥胖的民众甚至也有所谓的恶素，或者是像 Adiponectin 这样子的这种酵素基本上也会比较改变，那这些也都会增加这个肠癌的发生率。那刚刚淑珍姐也特别提到了肠道菌相的部分，那我们的确也做了一些肠道菌相相关的一些研究，我们收录健康的志愿者，然后我们收录一些透过民众的同意，那在他的大肠镜检查当中看见有息肉的，那另外就是我们确诊癌症的病人接受我们治疗前，那我们针对这些民众我们有做一些粪便的一个收集，那请跟学校的老师们做合作，进行一些肠道菌相的分析。那我们会看到说，所谓的好菌的比率会随着疾病的产生而递减，坏菌的比率会随之而增加。那我们也都知道，体内大部分的好菌跟坏菌，它们有一个基本特性，就是好菌吃比较多的纤维，坏菌吃比较多的红肉，那我们也知道红肉本身它会增加更多的这个热量，那也可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也导致体重的增加，所以这些大概是相其中关联性的因素。
所以就这个肠道菌相其实跟这个大肠癌的发生率其实有一些关系，这是跟饮食生活习惯有关吗？因为像肥胖的族群的话，他可能他的饮食生活形态相对可能有比较高油脂的部分，那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导致这个肠道的菌相的都被破坏？那就这是副院长你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说是哪一个肠道菌跟肥胖会有比较一些关联性，或者跟大肠癌比较有关联性？
我们其实有做一些细菌里面的细的分项，那比如说梭状菌、梭状杆菌这一类型的，它就跟肠癌的发生率是比较有相关的。那我们在目前做的研究当中并没有特别去把罹病的民众再分体重相关的区块，不过我知道学校老师们也有在这个部分做一些合作，例如说我们王伟副院长这个区块他也有做一些肠道菌相的部分，那这部分我们未来可以再做彼此之间的一个资料的一个串联，看看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不过 我们知道其实饮食会影响最多，我们透过手术后的病患，那有些过程当中我们会做一些饮食上的限制，那这些饮食上的限制就会影响到他后来肠道菌相的一个恢复状况跟比率的一个不同，那我们看到蔬菜越多的它的好菌的比率就越来越回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希望肠道菌相是所谓的多样性，我们并不希望它的多样性减少，那纤维质多的民众他的多样性会比较多，那多样性多的时候其实对肠道的健康是好的，那肠道菌本身它也对于这个尤其肠道菌是体内细菌分布最多的地方，那他们分泌的一些东西的所谓的代谢产物也会跟我们的免疫细胞有
有关，
那它也会保护我们的肠道的黏膜，然后来减少这个肠癌的发生。
所以其实肠道菌这个议题其实就是还蛮大的，然后跟其实整个身体的状况都会有一些关联性。对，那如果说我们就是已经有得到大肠癌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怎样来保养，或者是要怎么样来就是提早的预防，做什么样的筛检才会比较提早去知道自己有得到大肠癌？
第一个我想规律的活动，然后体重的控制，然后健康的饮食，这是基本的事情。
对，
那我们常常讲三多三少嘛，那多运动，多吃蔬菜水果，多喝水，然后少吃红肉，然后少抽烟少喝酒，基本上这是健康的生活形态会来减少肠癌的发生。那把这些所谓的一级风险就是危险因子拿掉之后，第二个部分其实影响最多的应该是筛检，就是刚才淑珍姐特别提到，那在美国他们做他们自己国家资料的研究的时候，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当中， 美国的肠癌致死率已经大幅下降，而这大幅下降的当中，53%的原因是来自于筛检的成果，那有35%是来自于危险因子的去除，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部分，那只有仅仅大概3%不到的是高阶治疗的引进，所以可见筛检是非常重要，那筛检各国的这个政策不太一样，美国他们会运用到粪便潜血的检查，或者是乙状结肠镜或者大肠结肠镜。那么在台湾的现况，我们是用每2年一次。我应该讲50岁以上到74岁的民众
是
每2年一次粪便潜血的筛检。那我们也知道粪便潜血筛检可以有85%对肠道癌症的这个侦测率。那对于比较严重大颗的息肉也有50%的侦测率，所以整体来讲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筛检方式。那当您每2年做一次的时候，当然它的误差率就会更低，所以它对您的健康保护会更好。
所以其实做粪便的筛检是很简单的，所以其实就是民众如果50岁以上，其实就可以去做。那如果没有50岁也没有关系，就是如果觉得有异样，也可以去门诊，就是都可以做这一检查。
其实有几样东西，包括说，如果说有家族史，有家族史的民众，我们当然知道他一位一等亲的家人罹肠癌的时候，那相关的这个家人他罹病的机会会增加2到3倍，那所以针对这个族群，我们会用50岁做切点的话，就会往前挪10年作为他开始做筛检的一个起始点，也就是说。一般民众50岁，那么家里如果有长辈家族史，可能40岁
就要开始，
就可以开始
做，就可以开始做
粪便筛检这个区块。那频率不用增加了，就是每2年一次，这样是 OK。那当然，因为粪便潜血的检查算是非常不具侵犯性的，所以要年年做也可以，因为这个在某些国家也会采用每年做的这样方式去进行的。
那如果说像我们得了大肠癌，尤其他又是肥胖的族群的话，那要经过一些治疗，要怎么样的一些生活形态的改变，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它可以就是降低它复发的几率。
其实我们从国外研究看到说，我们知道肠癌跟红肉的摄取，尤其是这个处理后的红肉，比如说烧烤类
UP 就是再制，
对，这方面会有极大的关联性。那民众常讲，那所谓极大的关联性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比例去看？
对，
那我们就将这个研究将这些受试者的饮食习惯做一些分类，他们把他肉食的摄取在他一天当中的这个热量来源的占率从20、40、60、80。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去看事情的时候，会看到说
是比例吗？
比例
就是比如我吃这些，然后占了几
%？对。那所以超过80%以上的病人，他的复发率相对是高的。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大肠直肠外科的医师对于肠癌开完刀之后的复发的一些管理，的确在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见解。不过我比较相对中道，我个人认为是均衡饮食即可。我不会要求我的病人说在开完刀之后要完全如数，都完全不接受肉品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没必要。我觉得50-50大概是可接受，
或者是
肉40蔬菜60这样的概念。因为肉虽然它被认为跟肠癌的发生率有相当的关系，可是其实是调理过后的比较会，尤其是高温，所以我们还可以尝试说利用这些炖煮的方式或蒸的方式去摄取它，然后我们减少掉这个油脂的部分，我们瘦肉为主，那因为肉本身也会提供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些好的养分跟氨基酸，所以完全把它拿掉也不见得是最好的一个建议。
所以其实就是可以吃尽量是圆形的肉类，然后尽量就是不要吃再制的，
对，
其实一样也可以很健康这样。哇，今天这样子，也真的有很多不太一样的想法。虽然是如果又肥胖，然后又得了大肠癌，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这样。
对，那当然我们还是鼓励，因为其实我们看每年报章杂志上会告诉我们，国内的10大死因。你会看到癌症啊、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肾脏病等，大家从来没有去注意到一件事情，其实这些所有的疾病它背后有一只黑手，就叫肥胖。
真的。
所以其实我们从 体重管理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我不见得一定要跟癌症做相关联性，甚至我们也会跟我们前面也谈到糖尿病、然后我们谈到血压、代谢症候群等等，这些在都会对健康会造成相当大的冲击，所以体重管理适当的情况之下，能够对我们健康做最好的一个帮助。
所以其实体重管理除了可以促进健康啊，避免这个癌症的发生，其实也是一个蛮永续的，对不对？
它应该值得是我们一辈子努力的一件事情。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如果从比较所谓的比较体重超标很多的，可能BMI 超过35以上，然后有一些关节相关各方面的共病，或者是 BMI 甚至会超过40，这些当然是他的治疗上或许不见得是完全靠生活饮食跟运动就能解决，那手术或许是另外一个区块能够有效改善。那这个部分其实国外也有做研究，看到了做过减重手术得到成效的民众，他后来长期间追踪看到的肠癌发生率是下降的。然后民众应该会在关心另外一个议题，就是那这个减重手术有这么多种方式，有没有差异？那我们现在最常见的所谓绕道手术或者是胃袖状手术，
对，
其实过去的研究，国外的研究有一个证实一件事情是，只要是减重的成果出来，那就会达到疗效，所以不见得一定是哪一个数值优于哪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区块是一个思考，就是所以我们可以把受到肥胖所困扰的民众的区块做一些分类，那比较严重的我们或许比较积极有效的先让第一阶段先完成，该手术就手术。那还没到那么严重的，我们就透过生活形态上去改变。那其实我觉得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区块。那至少做到我们常常讲531嘛，每周至少运动5天，然后每天运动30分钟。那目标是设定到你的心跳速率可以超过100。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会得到相当有效的一个减重成果。
这样子就531，这样其实就蛮容易达成的。
对，
就是每天都可以做，在家里也可以做。
对，其实不见得一定要到健身房去，在家里其实甚至有时候走走公园快走，它一样会达到这个深呼吸，然后心搏速度会快，
对，
那一样会得到这个效果出来。
对，哇，今天谢谢副院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一些大肠癌跟肥胖。那针对今天的我们的聊聊呢，我们都是习惯要规划三个重点。
第一个事情是我觉得是健康的生活形态，所以我们会希望民众多出来走走，
对，
然后现在的生活虽然都坐在电脑桌前比较多，但是至少每小时起来伸个懒腰，多喝点水，这绝对是好的。然后定期的筛检我觉得是重要的事情。所以50岁以上的民众应该接受政府的媒疫，每2年做一次粪便潜血的筛检检查。
对，
那体重比较过重的民众的确风险相对高。虽然没有明确的标示说一定要在几岁开始，不过我觉得提早开始并没有什么坏处，而且验粪便这件事情是相对简单，不见得到大的医院，一般的诊所甚至检验所都可以做。那最后就是万一很不幸的真的确诊罹病，那我们希望民众不要道听途说，那就寻求正统的医疗，能够让您的健康再获得最好的一个照顾。
那当然就是肥胖跟大肠癌呢是有些关联性，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啦。
对，
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先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让自己体重获得好的控制，那相对这些得大肠癌的几率相对就可以下降。
对，其实我们刚才在中间也谈到说，其实国人的十大死因背后的那只黑手就是肥胖，所以减重其实不完全是为了肠癌，它其实是为了整体健康，那也为了您的家人的幸福各方面，我想大家一起来努力。
OK， 那今天非常谢谢副院长来我们的那些你不知道减重大小事的 Podcast 频道，那下次我们还要再邀请副院长一起来再来更深入谈有关大肠癌跟肥胖的议题。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副院长。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